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从今天起，每逢周二为您推出周学信老师的灵修神学讲座。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看重灵修，教会也会勉励弟兄姐妹要灵修，与神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什么是灵修呢？灵修的种类大致分成哪几种？从今天起，让我们一块来学习灵修神学。
很高兴这次被邀请这个一系列的学习哈，这个是被称为是神学讲座哈。不晓得大家习不习惯这样的讲座，大家比较是习惯的是圣经讲座，习惯的就是对圣经的这个学习跟了解。当然这次我们的这个学习本身是有蛮多神学的这个部分哈。因为这个讲座本身的一个目的做神学上的这个探讨。非常可惜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这种传统里面，很多人是讨厌神学或者是唱衰神学哈。但神学本身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定有非常厚实的信仰，本身才可以有厚实的实践哈。那么这次的学习本身我想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已经看到哈，我们的这个学习本身其实基本上按照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其实有两块。第一块本身就是谈到灵修的这种的传统，前面的部分本身大家会发现到说比较是谈到历史，还有不同的灵修的传统，后面的部分比较是实践的部分。很多人他们在思考灵修的时候，很快的就会跳到这个所谓的这实践的部分，但实践部分本身是根据在前面的这种神学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后面是比较实际的。当然我有个梦想，就是其实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不只是大家来听课哈，但是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实际的哈，把这次所学的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决定也好，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好，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这个社会的互动也好，应该是这样子。那么更好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所谓的灵修会哈。让大家可以实质的来操练因为后面所谈的这些的属灵的操练本身是需要时间的 OK 过去有些学生们他们操练这个独处跟静默他们一两年搞不定一两年还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在这种非常繁琐繁忙的这个生活当中，充满噪音的生活当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太容易这个什么进入独处跟静默的这个学习。独处跟静默本身大家听来会觉得有点的陌生哈，甚至于大家会觉得说那个是属于这个天主教传统的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谈，就是其实大家接不接受旧约接受旧约，那为什么不能接受罗马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呢？大家读旧约不是吗 ？OK， 那么新约新约我们看到说旧约本身的这个律法本身我们都接受哈。这个当然新教本身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本身看到说，其实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根本身是跟罗马教会有关系的哈。但今天这次的讲座本身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跟大家来谈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神学或者罗马天主教的灵修。那其实我们的灵修是受这个整个过去上千年教会的这个传承啊。那么刚才提到说独处跟静默在整个灵修传统里面其实它是非常基础性的。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开场白哈，让大家可以慢慢的进入我们要学习的这个部分哈。刚才提到灵修的时候，其实在某些圈子里面是蛮有争论的，甚至引发出一些的混淆。 所以这次在我们的第一堂的这个学习当中里面，我需要跟大家来谈这个分辨上的这个需要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提到，就是不但有基督教的灵修，同时有宗教的灵修，同时我们看到说有所谓的人本或者人文主义的灵修，有人把它说成是世俗的灵修啊。那么我怕就是很多在座的朋友们，他们把基督教灵修跟世俗的灵修或者是人文的人本的灵修搞混了。OK， 那等一下我们必须要这方面做更进一步的这个分辨哈。所以灵修神学本身可能很多人是带着一种好奇的心哈，那么甚至于一种消费主义的这个心哈因为我们好像是在这种消费文化当中里面，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跳脱这种消费主义的这个思维。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在寻找他们要的东西，他们就是如同到这个什么这个享食天堂，他们在找他们要喜欢的这个食物，因为他有好多选择，所以教会的这个生活，也就是他们不同的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当中里面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对生命的这种成长的一种的学习的地方。所以因此很多人会来到教会，他们也在寻找他们要的这个东西，带着这种消费的精神来这个来看这个灵修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当中里面做一些的厘清啊，做一些的分辨，如同我前面提到了，会带出某一些的争辩，同时带出某一些的混淆。在这争辩混淆之下，我们必须要帮助弟兄姐妹来做这个分辨啊。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神啊，这个神本身不是像过去在启蒙运动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神官啊，大家知道说在启蒙运动当中里面那个神其实是一位所谓的自然神官的神啊。那么这个神本身是一个创造者，但这个神本身他不会跟我们保持一种活泼的这个关系啊。在启蒙运动的时候被视为是一个制造钟的那个神，这个创造像一个钟一样，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自然律，给这个世界一个很棒的循环。当神创造之后，就如同这个创造钟的那位把这个钟就上了发条，就让这个钟本身继续去运作，神就暂时离开到这个 Starbucks 去喝咖啡神不会跟我们保持一种活泼的关系，那种是一种自然神观的这个神。那到现在很多时候其实我发现到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其实也是属于这种的看法，他们觉得说他们喜欢的神本身就是给他新生命，那么我已经搞定了我已经有了新生命，但是后面神我自己来搞定所以因此那个什么神就是好像我们的神好像是那位自然神官的神，他给我们新生命之后我就做我的事，神就做他的事我们跟他没有太多的互动。那谈到跟神的互动本身，其实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长老，听到我们的这个牧师强调我们必须要跟神保持一种丰富的关系，一种亲密的这个关系但很奇怪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帮助弟兄姐妹怎么跟神进入一种亲密关系甚至很多在座的朋友们他们很怕亲密的关系，甚至于他跟他太太跟他孩子都没有办法进入亲密的关系更何况要跟神那位他看不到的那位神跟他进入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教会本身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他们夫妻可以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就有课程。像什么课程呢？就是王维伦的课程，大家听过没有？就是亲密之旅。OK， 我们很在意夫妻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教会好像很少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总跟神来建立一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给弟兄姐妹一种错误的印象，就是那起初的看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行动我们在意布道。OK， 当然这个很重要我们也在意宣教。我们教会本身非常重视这个宣教 ,OK, 我们有宣教负责的这个长老 ,OK, 我们有这个宣教的联会的 budget 的一部分本身是奉献给这些在国外在跨文化当中里面传福音的那些人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在意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少看到我们的长子们在那里关心到弟兄姐妹说我们怎么来帮助他，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方式让他可以进入跟神的一种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只在意那个起初的，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那个起初一次性的那个动作我们就停在那边，我们就重视这个什么布道，重视这个什么归正，重视这个宣教，这个都非常好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必须要让这些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好的圣经的这个教导。但是弟兄姐妹一般来讲不太敢这个做个调查，大家怎么去面对神，大家怎么跟神进入一种亲密的关系 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给弟兄姐妹一种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舍身。那么看到说圣灵工作本身就是来改变我，那么后面就是我就好好读经， OK 教会就好好的教大家主日学，我们就发现到说其他的就不需要做太多，其他就是固定来做礼拜，固定来做小组也好。但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好好的被教导如何去面对他的罪，如何面对他那些上瘾的那些的隐而为现的这个罪，好像是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对神是敞开的，如何在神面前有更多的灵命的这个成长。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读圣经或者是学习圣经包括我们的这个上主的学，弟兄姐妹就会很自然的像耶稣啊。跟他报告一下，你可以上很多的这个课哈，但是会不会导致像耶稣哈？我会问这个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学习圣经哈，包括在华神，我们知道说也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圣经非常热爱，他们也到神学来读这个来上这些圣经的课。但是神给我们他的话语本身不是让你和我更聪明。神给我们他的话语本身是要我们像耶稣啊。所以这次我们会谈到底你和我怎么学习像耶稣啊。透过我们过去上千年的这个传统本身，其实过去有好多的传道人，好多的教会领袖，他们就关心这个问题。刚才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只在乎那个起初的那第一个恩典的一个交换的行动，但是我们比较没有让弟兄姐妹看到后面的生命转化要怎么做。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这门课本身在后面的部分本身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做这个学习。谈到这个对于灵修的这个分辨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提到说，其实灵修本身不仅是什么呢？关乎内在诗人的生活。很多人会把灵修把它私人化，把它内在化，甚至于过去大家可能熟悉这个锡安堂的这个教导，就知道说锡安堂本身强调这个内在生活。锡安堂本身在台湾教会本身有它一定的贡献，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的灵命本身只是一种内在生活的话，这种灵命生活是很有问题的。我灵命生活本身不只是包括内在生活，神也不只是对你的内在生活有兴趣，神对你整个人有兴趣，弟兄姐妹。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不能在谈灵修的时候纯粹把它了解成为这种内在诗人生活的这个部分而已。同时也看到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分辨的这个重要性，就是其实很多的灵修教导本身不需要涉及到神，也不需要涉及到基督耶稣， OK， 他主要在寻求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宁静。那么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所谓的非基督教的灵修或者所谓的世俗的灵修本身，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哈。那么所以因此就跟大家提到三个不同的灵修的种类。那么第一个种类就是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的灵修哈。那这种的世俗人文主义灵修本身，我们知道说比如说在于满足我个人的这个需要。比较是关乎我个人的这个潜能的发挥，或者我个人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本身活了一个比较平衡的这个生活。那么这种的灵修本身其实他们很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焦点本身是放在我个人的需要的上面，满足我个人的这个需要。甚至于这种灵修本身它其实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哈。所以因此看到说它一种高度的所谓的兼收并存的这个并蓄的这个事实，你可以 pick and choose，OK？ 那么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这个都有哈。像过去台湾也我听说在一些的公司里面，他们也推哈这个什么这个奥修哈，奥修，我想大家都有上过这些课哈。不是大家都有上，可能有上过这些课啦， OK。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比较寻求，或者是 yoga 本身比较寻求这种的自我的平安，自我的一种的生命的协调。那么大家也知道说从日本引进的这个所谓的森林治疗法，okay， 森林治疗法。那么这个也都是把这种的 跟自然大自然关系啊，跟寻找我个人的灵境是连在一起的哈。啊，所以这个是啊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的灵修，他所说的灵本身不是圣灵，弟兄姐妹，世俗的灵修所说的灵是我个人的精神啊，我个人的意识 ，OK。啊，他不需要谈到神，也不需要涉及到神了，他也不需要聚焦在圣经的这个上面。什么东西会让我快乐 ？OK， 快乐哈。那么这个什么课程可以帮助我啊？这个过一个比较平衡、比较快乐的生活，这个就是我要寻找的哈。那么啊，这个是啊，跟大家理解一下世俗人物的灵修。我想大家也知道说，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年轻人当中里面，他们会提到一个观念，就是灵性非宗教。OK。灵性非宗教，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这个概念哈，我只要灵性，不需要有宗教哈。啊，我最近啊正在面对啊这样的一个挑战哈。啊，也听到啊有人这样说哈。啊，就是只要灵性，但是不需要宗教。那么灵性不需要宗教的话，那个宗教最后是他自己，他来建构他自我的宗教。不但这样子，灵性没有宗教的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反宗教的，特别是反宗教的那种的权威化。反宗教的那种的排他性，反宗教的那种教头教德化、仪式化或者组织化哈。那么啊，他们所强调的是不是救赎，不是赎罪，所强调的是一种生命的转化，很有意思。他们用的这个转化，转化是他们的一个专有名词，但是教会本身也用这个字哈。最近台湾的教会很喜欢用这个字转化 ，OK。但是我们用的意思可能不一定跟他们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救恩本身不是来自一个外在的力量 ，OK。啊，外在的这个加持不是哈，我们看到说啊，他们也不相信原罪 ，OK， 不相信原罪哈。那么啊，其实是透过我自我的发掘、自我的觉察，来建构一种的自我的宗教哈。那这个弟兄姐妹都是属于这种世俗人文主义的这种灵修的这个教导哈。好，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本身就是所谓宗教的灵修，我想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哈。那么啊，特别在台湾这种的啊，这个啊文化当中里面，看到说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啊宗教本身，他们也有灵修哈。其实灵修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其实不只是基督教有哈，啊，所有的宗教他们有哈，有，所以分辨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啊，这种宗教灵修本身，其实他们是有组织的哈，有组织的，有这个啊仪式的哈，仪式的。像旁边这边的个太极是吧？太极门呐，是吧？太极门啊，那个不是纯粹只是练身体好，我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一种宗教的灵修哈。他们有他们的祷告 ，OK， 他们有他们的仪式哈。那么啊，虽然很多说是透过这个身体的一种健身的一种的帮助，但是其实后面有非常浓厚的这种宗教的系统在后面哈。那第三种灵修，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学习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基督徒的灵修的部分。那么谈到这个啊，基督灵修本身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啊跟大家来理解什么叫做基督教的灵修学。谈到基督教灵修学的时候，其实啊，我们啊需要从它的这个用字来做我们学习的这个啊出发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在这个用字上的这种的啊追溯，可以帮助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对灵修有一些错误的看法，因为它是受过过去啊的一些的啊这种的影响，我们是承袭了过去对灵修的看法，那么到现在 ，OK， 啊，所以因此我必须要跟大家稍微了解这个啊这个字的这个发展，这个字的使用哈。那谈到这个基督教灵修本身，不得不啊谈到的就是我们的神是那位灵哈啊。同时看到说啊，这位神本身啊，他是啊，在基督里面他是有灵的那位神啊。那这位神本身啊，在基督里面，他所用的那个字本身，灵是那个字 ruach 的这个意思哈。那 ruach 本身在基督里面看到说，其实跟创造这个神跟创造是有关系的哈。如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就马上看到说，那边就提到说什么呢？就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灵运行在水面上 ，OK。那么啊，神的灵 ，OK， 这个 ruach 在创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创造不只是父神的工作，不只是啊这个什么啊基督的工作，神道的工作，同时是神的灵的工作哈。那么啊，这里很明显啊，神的灵的工作本身是把这个黑暗转成光明哈，把这个混乱混沌 转成有秩序。这个是提到说旧里面谈到神的灵，不但这样子，旧里面还有经文本身谈到神的灵就是什么呢？就是诗篇104篇这边的第30节，那里诗人说你发出你的灵 OK， 或者是这里可以别了解成为气息，那个 breath OK， 发出你的气息，他们会变受造，你使他面更泛回心。所以因此看到说在旧里面谈到神的灵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卢旺，那位神有力的这种的工作。那么在旧里面也包括新约里面谈到灵的时候，他们用一种容易被我们了解的方式来理解神的灵的工作，像风 OK， 风像这个像这个什么火 OK， 这都是很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神的灵和神的灵的工作。那么这个灵本身到了新约本身的用法，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进一步的理解。当然新约的那个字本身不是那个罗那个希伯来文字，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个字本身变成是卢玛。大家如果有机会上系统神学的话，当然就是系统神学本身有一个叫做圣灵论的部分，就是 Pneumatology， 那就是根据这个字卢玛的这个部分。谈到卢玛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上本身对这个卢玛的这个字的用法，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的第一节就出现了 OK。 那这个经文本身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谈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可以说是非常多的篇幅，很大量的谈到属灵的恩赐。如果教会本身有2000-3000个属灵恩赐的话，那个教会本身一定是跨国界的公司很不得了，因为每一个信耶稣人都至少有一个属灵的恩赐。但是非常可惜，很多基督徒不了解他的属灵恩赐是什么，那么我们也没有帮助弟兄姐妹去发掘他的这个属灵的恩赐。那么请大家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的第一节，那边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因你们不明白。这边和合本本身他这样翻译本身其实跟后来的经文的脉络是有关系的，但是他的原文的字弟兄姐妹不是 charisma， 一般的那个字恩赐在原文里面被说成是 charisma， 那 charisma 这个字本身也就是有单数的出现有复数的出现charisma 是单数的， charismata 是复数的。那在这里原文的字本身不是 charisma， 那个 charisma 的这个字本身要到第四节才第一次出现恩赐那个字，这里出现那个字叫做 pneumatika， okay， 属灵的事或者属灵人这个用字。那当然和合本把它翻成这样就是要跟这个后面的脉络教导是放在一起的。所以那个这里保罗的这个教导非常重要，我也觉得说跟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知道的对属灵的事怎么去分辨 okay， 对属灵的事跟一个基督徒来讲他有没有足够的明白。那么如果这里我们把它了解成为所谓的属灵人的话，到底什么叫做属灵人 OK， 那么属灵人是长得什么样子，可以请他站出来，我们就颁这个 Oscar 奖给他。因此那个这里所用的那个字就是 Pneumatika， 就是提到那位关乎属灵的事属灵的人另外就经文本身谈到属灵的这个概念本身，或者谈到 Pneuma 的概念本身，就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14节到这边的第16节。那这个经文本身这样的呈现，这里保罗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OK， 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说我需要了解神圣灵的事，大家没有想过说到底我在这个教会进出很多年我对神圣灵的事知道多少，如果我不太知道也不太有兴趣的话，那到底我是不是就是属血气的人 OK。 那么这里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把属这个神的圣灵的事当作愚昧无知的，并且并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事。我父亲是一位传道人，过去在美国牧会我参加过一些长执会，开到半夜还在开， 因为好多专业人士哈，我们那个这专业人士他们很专业哈，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专长哈，他们就被教会选立为长老或者是执事哈，所以他们都有很多看法 ，OK， 所以开这个长执会都开到半夜，开到清晨了。我发现到很多东西，说很多的方法或者很多建议本身是采取不是神圣礼的事的方式，是属血气人的方式。看到说每一个人都要讲，每一个都要表达意见。如果有十几个长子的话，那么哇，那个要开很久 ，OK。所以这里看到说，保罗提到说，因为这些事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哈。因为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在这个世界打滚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事情的判断跟看法，弟兄姐妹是非常属实的。我们礼拜天只给割舍一个小时就不得了 ，OK。最多两个小时。这保罗有这样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OK。却没有一人能看透的他。大家对看透万事觉得重不重要？这个世界不容易看透。OK， 那么这保罗说，其实只有属灵的人才有这个能力哈。那么却没有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因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OK， 看下一节经文，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哈。OK。所以保罗在他的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他牧会当中里面，他看到说有些弟兄姐妹是属灵的，有些弟兄姐妹是属肉体的。那么非常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属肉体说成就是保罗对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或者物质的世界是采取一个比较轻蔑的看法，比较不能接受的看法，这个是错误的。这里保罗说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属肉体。属肉体不是等于属身体，属肉体是某一种的生命的特质，某一种的行为。他怎么说呢？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属肉体，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为婴孩。OK，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使你们不能吃。所以连保罗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也顾到当时弟兄姐妹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只会喝奶， OK， 没有办法这个吃饭那时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界人的样子行吗？所以这里保罗提到说，什么叫属肉体呢？就是嫉妒嘛。弟兄姐妹，这个很难面对啊。OK， 嫉妒纷争在公司里面，这个很容易发生嘛。纷争包括神学里面也有嫉妒，也有纷争啊。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吗？照着世界人的样子行嘛。所以属肉体是世界的样子，弟兄姐妹。属肉体就是吃奶没有办法吃饭的部分，属肉体的部分就是嫉妒，就如同保罗所说，就是纷争啊，纷争。所以这个是保罗的这个教导。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是对比这个属灵的跟属肉体的。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内容是周老师的灵修神学。灵修不是单纯的内在和私人生活，寻求心灵的平静。而是神对我们全人都感兴趣，并且透过灵修使我们更像基督。下周二我们将继续精彩的灵修神学的内容，请您持续的锁定。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Thank you.